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如果读懂这里的话，你真的会很惊讶，荣耀复活的主，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元首，他对人的自由意志尊重到什么程度，是我们难以置信的。每当人用神的主权否定人的自由意志，或者是有人用人的自由意志去否定神的主权的时候，严格的讲，都是对圣经的不忠实，都是因为他们对了神学的忠心啊，超过了对神的忠心。那耶稣这里呢，说我劝你们，劝他们做什么事呢？向我买。那些懂希腊原文文法的人告诉我们，这句话最强调的重点是向我买，不是到别的地方买。去别的地方买是没用的，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是一定要到我这里来买。老底家的人呢，他们呢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到处会买的，他们就是做买卖的人嘛。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付代价到我这里来买，也就是说，除了到耶稣这里以外，你是得不到真正的财富，你是得不到真正的眼药，你是得不到真正的衣服，别的地方没有的，只有到主这里才有。那对着我们今天来讲，这一个强调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过去这三个月不知道去了多少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呢都有共同点，反正只要有教会就有麻烦，有教会就有人，有人就有问题。那你去跟那些教会领袖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家都知道有问题，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基本上呢，有的人想说，哎呀，我们缺的就是更好的教导，我们在神学上要多加一些教导。有人说，哎呀，不行，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是要缺乏沟通啊，我们要多一点沟通啊。那还有的人说，不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传道人太少啊。其实，不管你用什么理由，你来想你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还有一个地方跟我讲，我们什么都不缺，就缺钱，只要有人多给我们点钱的话，我们教会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其实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告诉老底家的教会，你们的问题啊，就是没有到我这里来。那不是对教会而言，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的时候有好多的问题，我们都以为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可是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真正要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是到主的脚前。什么叫做自满自足？自满自足就是一个人以为没有主，我们也可以搞定我们的问题，这就叫自满自足。老底家的人是做生意发财出名的，耶稣叫他们，你们要买， 他们当然知道什么叫买，买就是要付代价嘛。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向我求，听见没有？耶稣没有说我要赐给你们，没有。今天的讲台，今天的教导，应不应该讲恩典？应该。应不应该讲神白白的恩典？应该哦。但是弟兄姊妹，太多的时候我们讲的恩典却不是圣经中的恩典，我们把恩典讲得太廉价了。税吏撒该，当耶稣叫他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恩典？是啊。但是税吏撒该下来之后，他要偿还他亏欠别人四倍。在这样的教导，今天教会里面已经很少听见了。我们常常觉得啊，我认罪悔改了。什么叫你认罪悔改了？认罪悔改转回还要赔偿，听清楚吗？那才是一个平衡的恩典，那个恩典会给你那个力量，给你那个决心付代价。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对着神的恩典有非常平衡的教导，一方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够因信称义，我们绝对不能够靠我们的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付代价，在复活的事情上与基督联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是完全的救恩。基督徒得到这个完全救恩的证据，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绝对必要的。千万不要把恩典，白白的恩典就讲成是白的恩典，白费的恩典。买什么东西呢？保罗说啊，不是保罗，荣耀的主说要买真正有属灵价值的东西，可以存到永远的祝福。火炼的金子，圣经中火炼的金子，它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的，从旧约到新约，它所强调的都是经过苦难，除去罪恶，成为有价值，成为信实的。你们有兴趣到约伯记23章，到箴言27章，到诗篇66篇，彼得前书1章，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经文里面，你都会发现这个概念。老底家的教会，他需要的是真正的富足，而真正的富足是要付代价的，是要被对付的，是要经过苦难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希望你属灵的生命富足还是贫穷呢？白衣啊，这个白衣启示录我们刚刚才读过，3章4到5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基督的义，信徒靠着圣灵所行出来的义，在旧约中赤身露体永远是一个被神审判的记号，是一个羞辱的标志。以赛亚书20章、以西结书16章、23章 以及其他的经文，连我们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赤身露体的钉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一切的羞辱，因为他承受了父神的审判。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需要主给他们的白衣眼药。我读了不少解经书，我发现这些解经的书对眼药呢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一颗新的心，有的人说是神的话，有的说是圣灵，有的说是神的赦免，有的说是神的恩惠。那我在读的时候都觉得每一本解经书都有一点道理啊，都有一点道理。但是你仔细的去思想呢，都不完全，都不完全啊。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重点，主明明的告诉我们，眼药的效果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是最直接的解释，那就是本来看不见的，因着主的医治，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本来没有属灵的判断力，因着主的恩典，主的医治，我们现在看得见，我们能够明白属神的事，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叫眼药。主告诉老底家的弟兄姐妹，这是你们所需要的，你们需要有眼药来擦你们的眼睛，让你们能够看见。主到地上来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他是让瞎眼的可以看见，记得吗？但是主在地上来，你们有没有记得主告诉法利赛人啊，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看见的，其实你们是瞎眼的，记得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真的看得见吗？还是你是以为自己看得见的？到了第十九节，很奇怪，主把他们教训一顿，告诉他们你们大有问题，我真的，我要把你们吐出来，然后你们真的需要悔改，你们需要买眼药啊，你们要买金子啊，你们要买白衣啊，你们要付代价啊，讲了一大堆。然后主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请问各位，你读了这七封书信啊，你觉得这七个教会里面哪一个是让主耶稣最伤心的、最受不了的？就是老底家嘛，对吧？但是主在这里啊，却说凡我疼爱的，他们却是主最疼爱的教会。我不知道你读起来什么感觉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解经的书啊，他说十九节开始啊，这个不是针对老底家教会说的，这个是七封书信的总结。老底家教会哪有资格接受上帝对他们的疼爱？其实七个教会里面有两个教会是很清楚的，复活的主说我爱，是主爱的，一个是腓拉铁非，一个是老底家。你不要以为主只爱这两个教会，主说他爱腓拉铁非，他爱老底家，其实是因为主爱每一个教会，但主特别点出来这两个教会，因为腓拉铁非是最好的教会，老底家是最坏的教会。其实主在这里是告诉你，最好的教会、最坏的教会，主都爱，因为主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主的爱是不改变的爱。 主的爱不是根据我们表现的好坏来决定他爱不爱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主对着老底家的教会如此严厉的责备，是因为主疼爱他们。那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去了解疼爱这个字，那就更有意思了。疼爱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用 philio， 那我猜我们中间有一些在教会久的一点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神圣的爱，讲到义治的爱，讲到神爱世人的爱，是 agape， 不是 philio。 还记不记得不少人讲到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么那里面主先用阿嘎贝，后来用腓力奥，还记得吗？还记得多少讲道的人哇，那边讲这个阿嘎贝啊腓力奥多大的区别。全本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阿嘎贝跟腓力奥都是神的爱，阿嘎贝强调的是意志的爱，腓力奥强调的是情感的爱。主在这里爱老底家的教会，这个爱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主在意志中主爱他们，更是因为主看见他们的瞎眼、贫穷、赤身露体的可怜，主里面心疼他们，情感中出来的爱。责备，什么叫责备？责备的本质就是光照，责备的目的是让人知道错误在哪里。责备绝对不是发泄你的怒气。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你去责备你的小孩，说白了，你不是帮助他，你是要让你自己那口气出来。那种的管教，你原谅我说，不叫管教，那种的管教叫做虐待。这是为什么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上管教儿女的课的时候，我说管教儿女最高的原则就是生气的时候不可以打他，不可以骂他。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啊都跑来问我，刘弟兄那什么时候可以啊？因为你不生气的时候，你既不想骂他也不想骂他嘛。可是你真的要骂他要打他的时候，是要你心平气和的时候，在爱中去帮助他。你生气的时候你没有资格管教他。责备的本质是要预备人可以悔改，当他知道错误了他可以悔改。管教这个字在原文它有一个意思啊，就是搅动的意思。你知道人在最终眼睛也瞎了，心也硬了，多少的时候啊，好好跟他说他根本没感觉的，听不进去的。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管教。是当管教临到的时候他被搅动了，他就醒悟过来了。好像浪子，浪子实在是到了走投无路、痛苦至极的时候醒悟过来。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不舍得儿女受苦啊，所以你的儿女永远不悔改。华人的儿女更是如此，因为华人的父母都是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很少肯让孩子真实的去面对他的神，面对他的自己。真正的爱是绝对不可能看到被爱的人 在罪恶中会无动于衷的。真正的爱是不会任凭的。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今天在我们中间呢，有一些人自满、自足、骄傲，然后你看，哎，好像主还一直没有管教。我讲不要讲别人了，你不要看别人，我说你发现你自己是这样的，主还没有管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呢，是主在那里忍耐等候，让我们有一天悔改。那如果我们硬是不悔改呢，我们再继续愤怒。在忍耐的过程中，主就心疼。另外一种可能啊，更可怕，就是主任凭，因为我们可能不是他的孩子。主给老底家教会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发热心，一个命令是悔改。发热心的原文的文法是继续不断的发热心，悔改的文法呢，是要求毅然决然的悔改。如果我们被光照，经过了责备与管教以后，我们能够痛下决心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不可靠，我们在祷告中去亲近主，我们愿意花时间去思想主的话，而透过主的话，我们又能够认识主的美丽、主的丰富。弟兄姐妹，到那个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那种持续不断的热心。这种热心啊，跟一般肉体中冲动的热心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热心可以让我们持久的爱主、爱人，让我们里面更深的渴慕主的显现。我们就会看到自己何等的无知，我们也不敢再依靠自己，我们会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谦卑顺服在主的脚前。顺服主的人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顺服主所设立的权柄。一个人不顺服而说自己爱主，他是虚假的。主对着得胜者的呼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看哪、啊，你知道看哪、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很常用的一个话 ，Behold， 提醒我们注意啊，注意啊，注意什么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几节圣经啊，恐怕是大部分基督徒对启示录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的一节，而且很多的时候讲到的人呢、啊，都是用这节圣经啊来传福音的。那其实这节圣经跟传福音，这节圣经跟传福音一点关系没有的，因为这节圣经不是讲给不信的人听的，这节圣经是讲给信的人听的。你读这节圣经，你要不要稀奇？主在教会的外面叩门，主在基督徒的心外面叩门。怎么可能主会在外面呢？老底家的教会跟今天许多教会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主耶稣已经被他们的活动、节目、排练 安排、丰富、遗传、规矩、章程，许许许许多多的东西关到门外了。许多的基督徒不知道，在我们每天忙碌的生活中，在我们的骄傲，在我们的自私，在我们的诡诈，在我们的贪心的里面，我们的主早就被我们关在门外了。我们只有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想到他的。有一个孩子讲的最直白，他说，我跟耶稣讲， You don't call me, I call you。 他你不要跟我打电话，我有事我会找你的。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有很多办很多活动，我们可以搞定，我们可以把事情都安排得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主不在其中。你知道吗？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越远，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就需要越多的活动忙碌。一个教会属灵的光景越差，弟兄姐妹就越想要安排一些多的活动，因为我们需要用这些活动来弥补我们里面的空虚。我很诚实的跟弟兄姊妹讲，每一次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建议我们教会办这个活动办那个活动的时候，我都蛮担心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怕，但是我很怕。我怕我们越忙越忙到一个地步，主是完完全全在教会外面，我们还以为自己挺不错。我读这段圣经，我最稀奇的是主被关在门外，主被我们冷落，他居然没有掉头就走。我不瞒你讲，如果是我，有人看我好像没看见我一样，忽视我，远离我，冷淡我，我对这种人我很简单，你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啊，我就躲你远一点嘛。我哪里会像耶稣这样子，你不理他，你不在乎他，你只是口头上称呼他主啊主啊，他还乖乖的站在那儿，还一直叩门，他不走。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你今天扪心自问，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到底如何？在你的生命中，你真的跟主很亲密吗？那我稀奇主不但是他不离开，我也很稀奇我们的主他没有穿门而过。哎，主有没有能力啊？你不需要开门的，你知道主耶稣从复活以后没有门挡得住他的，门徒那个时候躲在那边不知道什么，主耶稣就出来了，对吧？他是穿门而过的，他不需要你开门的。更何况你想想看，他是天地的主，他有权利进入到任何一个教会，他有权利进入到任何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一位主，他却温柔忍耐地站在门外，在那里叩门，等我们开门。旧约圣经的雅歌书里面那句话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是什么样的爱？这是什么样的温柔？主期盼有一个人 听见主的声音。你有没有注意到主只期盼有一个人，他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那个他是单数还是多数？单数啊。主没有期待整个教会悔改啊，主期待说有一个人，你听见主的声音，你的心向主打开。我不能够明白一个人在神的心里面会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主说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一同坐席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图画的字，这一幅图画所要表达的就是生命中的连结分享。主盼望有人能够跟主亲密，一同吃，一同喝，一同笑，一同哭。主今天在你的生命中，他多么渴望你与他，他与你。但是呢，我今天跟很多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都太忙了。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跟人多讲几句话，我们都不太喜欢跟主多讲几句话。主在这里的应许，主说得胜的能够坐在主的宝座上。他说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懂，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太过分了。你们知不知道耶稣在地上应许12个使徒啊，告诉他们说，马太福音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请问弟兄姊妹，12个使徒的那个12个宝座怎么样？好不好？荣耀不荣耀？够面子了，很够面子了。在整个的宇宙中，主坐在宝座上，下面有12个宝座，然后12个使徒一人坐一个，羡慕吗？很羡慕的。哇，如果可以坐在中间的一个不错了。但请问你今天主答应你的是什么？你坐在哪里？坐在彼得的那个宝座上，还是约翰的？都不是啊。你坐在哪里？主说你可以坐在耶稣的宝座上。你能够相信吗？你能够相信这是什么恩典吗？当我们面临到这样的启示的时候，荣耀的主渴望跟我们如此的亲密，荣耀的主要如此的高抬我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吸引我，让我能够快跑跟随你。求你带我进入密室中，让我与你亲嘴。但愿你成为我生命中不但是我的最爱，但愿成为我生命中的唯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